在十四章第一节，参孙下到亭拿那里，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参孙上来禀告他父母说。这里啊，我觉得这个中文圣经翻的都有一点太道学了。什么叫道学呢？要把参孙描述的好一点，禀告他父母，好像哎呀，父母亲大人，孩儿有一个要求，孩儿有个请求，而且是跪着在那里讲的，好像那奴才一样。然后给我看，根本不是这样，因为从后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不是禀告，他就是告诉，他就是像现代的年轻人，就是像你们一样。对不起啊，说玩笑话。我看到一个女人，是非利士人的女儿，愿也是翻得很比较近前一点，那个字不必翻愿，就是说你甚至可以翻我命令你们给我娶来做妻子，就这可以是翻成一个祈求的句子，也可以翻成一个命令的句子。从参孙的个性来看，我看不出他是很低声下气的，他就是要，那么他就跟这个女的同居好了，或者就跟她结婚好了，为什么还要经过父母的同意呢？就是他还希望有一点这个铺张的场合吧，就是他还希望他的欲望能够被合理化、合法化。各位，也许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心中并不是渴慕主的，但是我们很希望得到这个形式上得到大家祝福。我觉得很多时候这种想法是一种自欺，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神不喜悦，我们还希望牧师来祝福，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父母不喜悦或者不合真理，但我们还希望抓一些人跟我们一起下水。这种在感情的事上，或者是金钱游戏上，包括股票啊什么，我常常看到这样。就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不好的事情，但是因为我们训练的也是好像有一点属灵，所以我们还要拿一个属灵的所谓遮盖来好像让自己的合理化。那我觉得这种时候就叫上帝更愤怒了，我们根本没有一种要听他话的心，那么我们还要找一些好像很近前的理由，叫人家把我们的错误合法化，这个是不应该的哈。我也在这次在看参孙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人，不像我以前想他，就跟我以前想他跟以扫都是一样，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我发现我实在低估他们两个人，他们头脑并不简单。事实上，我觉得我最近讲过以扫。我觉得他，我以前看也没有好好看到他，他相当的复杂，从人来讲很多地方值得同情，参孙也是。那但是我们也谨慎一点讲，这段话里面是不是也表示参孙还是希望有一点尊重他父母亲的看法呢？我觉得整个的发展看起来他并不是，还是像我刚刚解释一样，就是他要把一个东西强迫人家合法化，但是多多少少他还是去跟他父母讲了一下。他父母呢就是说，在你弟兄的女儿中或在本国的民中，岂没有一个女子合置你去在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娶妻呢？各位辅导，请不要用这句话跟信友的弟兄讲哈。你们懂我的意思哈？不懂就是说，在信友团契中，岂没有一个女子呢？何至你去外邦人中娶妻呢？哎呀，一定要这样讲，不好意思啊。不过，如果我们就当时的情形来讲的话，不是当时而已。更早在创世纪就有这样的一个教导。那后来，当然在教会里面，在新约的时候也这样教导，以色列人不应该跟外邦女子结婚的。各位，我也不觉得这个一定是本身是一个罪恶。那么路德记里面，我们看到是跟一个外邦女子结婚，而且有非常非常好的祝福。所以问题不是她的肤色是什么，问题是我们很容易因为别人的信仰被拉下去， 我们很难英雄救美，或者美人救狗熊，对不起，男人狗熊的多一点了啊，就是哎呀，我跟他结婚，我可以把他带信主，这非常难。他把你带的不信比较容易，你把他带信非常难啊。那我也不是说就一定不可以，但是我觉得是对我们是会有很多的危险。整个以色列就是这样垮掉的，他们学了迦南人的风俗，跟当地人通婚，然后就学了他们拜偶像的事情，就引起许多的灾难。那因此从创世纪一直到新约，都神都劝我们啊，避免这样的事情。那当然我们话又要说回来了，就是我们说公平一点，就是说我们在公司里面信友团契一个礼拜才一次见面，公司天天见面，同事天天见面，有这感情，我想我也不能够有什么责备了，这个人久在一起就会有感情哈。所以我觉得我们真是求主让我们彼此扶持，多能够体谅吧哈。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参孙就好像始终没有看上以色列的女子，就是始终没有看上，我不晓得那为什么他要去一个敌人的没有信仰的地方娶妻呢，我不晓得。那我也可以推测一个理由，就是人喜欢新鲜，这包括婚后容易有婚外情，也是人喜欢，人喜新厌旧。各位，这我又再一次说，我们不敢说这一定是多大的罪恶。各位姐妹们，你哪一次你买了新衣不是欢喜快乐的不得了，然后旧衣服这已经穿过了，穿越多次你就不想穿，对不对？哪一次不是我们买了一个新东西比较珍惜？人好像就有这样的特点。那当然如果我们慢慢像我这样老了，我是很珍惜旧的哈，那而且可能越来越珍惜啊，可能是一个老的现象，我不晓得哈。我不知道是不是参孙在以色列当中对以色列他熟悉他就厌烦。那这个如果说绝对知道错的，就是在婚姻生活里面对你熟悉的伴侣你厌烦，那这个我们知道绝对错误。如果这个是理由的话，那参孙去找一个非利士女人就不应该了。那我们也可以注定就是什么，那他们的婚姻不会维持久，因为他如果在这个时候在以色列人当中不去找因为常常在一起觉得很烦，那个新鲜的刺激的这个是在外邦人里面他们穿的他们讲的，哎呀，那都比信友的姐妹要前进太多了，我喜欢这种。那么前进久了你也会嫌烦的，就是那保证婚姻不会幸福，如果我们只是在体贴肉体的话哈。参孙对他父亲说，其实你在圣经里看到啊，参孙就是这个经文里面我觉得是有一些好像表示参孙跟他父母有些地方还有一点近哈，就是这一次呢是他对他父亲说，后面还有他跟他父母，然后第十节又是他父亲。我不知道这里出现的时候跟风俗有没有关系，为什么有的时候父亲有的时候父母。在这里呢他跟父亲讲我不知道，因为从前面十三章的故事看来好像他母亲不知道是不是跟耶和华比较更熟悉一点，就看起来好像他母亲一般也是女性比较近前一点，是不是参孙觉得跟他母亲讲没有用了，所以就跟父亲讲，请父亲帮个忙吧啊，我不晓得。然后他所讲的话呢，这我们就更确定一点，他是一个体贴肉体的人，不是一个体贴圣灵的人，他是一个没有遵行上帝话习惯的人，他是一个顺着自己情欲而行的人，他是一个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行的人。他说愿你，这个同样这个愿可以说我要，就是我要，没有愿那么客气，我要你给我娶那女子。再一次就是他可以自己，在我们现在来讲我们可以自己去跟他结婚，已经到了成年了，但是他需要形式上这样一个祝福，也许女方也需要。因我喜悦他，我喜悦他与四世纪十七章第六节还有二十一章 二十三节啊，这些地方出现的就是以色列人个人任意而行，那个句法是类似的，因为我要照我的意思做。那这个是圣经里面责备的，从亚当夏娃开始，一直到犹大，一直到魔鬼，一直到像以弗所书第二章，就是个人任意而行，我不要受任何上帝话的约束，一直到今天，我不要受任何东西的约束，像后现代一样。当然，说这样话的人，往往就是你要受我的约束，我不受任何人的约束，但你要受我的约束，这是都是自私，就是我们己所不欲啊，但是必施于人。我们就常常是这样子，我要。那显然哈，父母是不大同意，但是被说服了，或者说没有办法抗拒。与其我们只能用现在来猜，因为我们不大知道当时的风俗背景，就是与其你就是要蛮干，反正我要跟他在一起，不如还是在家里的祝福形式上让你们结婚吧，大概是这样，但是心中很痛苦。那各位，我们总是要记得一件事啊，尤其我特别喜欢强调这一点，现在在现代神学里面不大强调这一点，就是任何事都有神的美意，任何事都在神的掌管中。我们不因为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或者说我们不因为神可以在我们的错误中产生做出奇妙的工作来故意犯罪，我们不因为这样子故意犯罪。但是当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实在是不管我们自己做错了，不管是故意的或者事后才发现是错的，或者我们看到别人错了，我们也没有办法拦阻，我们总之我们基督徒总是活在一种盼望和喜悦中，就是这个世界不会被我们搞砸的。你可能把自己的命运搞砸了，但是上帝他永不改变的旨意，美好的旨意会继续进行。但你在悖逆中做这些事，那你是自己伤害自己。你在悖逆中做这个事，你不会伤害到上帝，你不会妨碍到他的计划，但你自己伤害自己。这件事情参孙的顽梗一意孤行，上帝用了这件事来让非利士人被攻击。你当然可以说神要攻击非利士人还需要参孙的笨吗？当然不需要。可是我们总知道在人间，神总是没有把人变成一个木偶，我们人总有这个在神的权柄之下，完全的权柄之下，有我们参与好的也好坏的也好的一部分，那么甚至很重要的部分。从我们人这边来看，这件事出于耶和华。我们在圣经里看到，包括列王记上那个罗波安拒绝了耶罗波安的这个建议，以至于这是十二章十五节，以至于国家分裂了。但这件事还是出于耶和华，虽然从人来看是出于罗波安的愚蠢，但是这个事后面有上帝的旨意，让他所说的预言能够实现。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件事情，不管是别人是我们自己做了故意的或者无意的愚蠢的事，神还是在掌管。如果我们能够悔改，就算是这是一件大错误，这个大错误可以变成一个很大的祝福。举例子，吸毒是大错误，但是如果吸毒以后我们认识了主，有人认识了主，认罪悔改了，这个大错误里面可以产生很巨大的良善，就是他可以成为一个像陈希伟很多人，他能够成为帮助很多人戒毒引人归主的一个工具，那这就是这可能是万金不换的。可是我们又不因为上帝可以因着我们的错误在错误中认罪悔改，然后啊又做了很美的事情，我们故意犯罪，我们总希望一件罪都不要犯，即使他有这么伟大的救恩和智慧，因为那个是实在是得罪神也伤害我们自己。不过我们有这句话，我们也还是有一个安慰，虽然这个安慰我们宁愿没有，就是大家都走在良善中多好，但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这样的安慰，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制止一件恶行。事实上我们有时候自己恶行我们也没办法制止，但是 神还是在那里引导，我们就希望我们能够继续的去依靠上帝。因为他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这个他应该是指耶和华，这很奇怪啊！耶和华攻击非利士人，还要像什么 NBA 的球员要找个地方投篮啊？哦，这刚好人家防守空，哦，投进去了。耶和华还这么烂，还要找一个机会攻击啊？耶和华不烂，但是这些拟人化的写法，我们一定要记得，就是我们可以给魔鬼留地步、留机会，我们也可以给上帝留地步、留机会。从我们人这边来看，我们敬虔顺服，我在这里，请使用我。你生命里充满了神，你为神所预备的机会太美了。但我们平常天天给魔鬼那留机会，那刚刚就是自作孽不可活了。那时候以色列人辖制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是上帝可以刹那间把所有的非利士人都消灭，但是他要的是以色列人的悔改。那因此就常常在一些瑕疵中，神没有立刻解决问题，希望以色列能学会。那我们也很遗憾，常常就是在悖逆中受管教才学会了。